好，我们继续看346页的讲义。刚刚有几个地方谈到无忌的部分，我们稍微看一下哈。比如说上面上来第二个问曰答曰啊，所谓善就是他一定会给后世或者是未来有一个好的乐的果报，这个是善的功能。无忌的话，因为他非善非恶，所以呢对后世那不一定会有给他好的果报啊，这是无忌。那我们再看他几个谈到无忌的地方，比如说第二个问曰答曰啊，不杀生，好，他得无量的善法，作无作福常日夜生，好，这是善的。可是有时候做少罪，有限有量，好，以是故知不杀戒中或有无忌。这就是说，即使你持不杀生的戒，但是呢，不一定对后世一定会有好的果报。好，再来复次。有人不从师受戒，他只是内心产生这样的一个誓愿，我从现在开始不再杀生。那么像这样的不杀，有时只是无忌而已。所以比对起来，言下之意，如果我们要受戒的话，不是说啊我心好就好、哦、我们一般很多人讲说心好就好，何必去皈依啊，何必去受戒。从这里来看，如果我们不但是心生善的念口言，而且从师受戒的话，那就是善。可是呢，他不从师受戒，而只是内心产生这样誓愿，这样呢有时只是无忌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善哦。再来，有人不受戒，他没有受戒，他只是天性不好杀生而已。那这种不好杀生有时候是善、哦、有时候是无忌。无忌的话，它不一定会对后世产生一些好的果报了、哦、所以如果说真的要比较善一点的话，我们心生口言、哦、从师受，又强而有力的防备止恶、不再犯、哦、好，这是所谓三善门。其他比丘他是认为可以通无忌。再来三戒系，系就是系服，不系门就是超出三戒，不会为三戒所系服，也就是无漏。那么迦旃延的阿毗昙呢，他说这个不杀戒呢，只不过是属于欲界的善啊。那么其他的比谈认为说，也有可能通不系，就通无漏。圣者他也有持不杀生，圣者的不杀生戒呢，他不是欲界所系，他是不系的，他是超三界的。而论主加一个色界系，好，那理由我们下面再看。问曰：这不杀戒到底是属于欲界、色界、无色界或者超三界的范围？答曰：如迦旃延子阿毗昙中说，一切受戒律都是欲界系、哦、为什么欲界呢？欲界才有杀生啊、哦、你到色界你怎么去杀这个禅定的天人、哦、在色界上面的天人，他们是禅定状态，无色界他没有色身、哦、有的学派说他没有色，那你无从杀起嘛、哦。那么其他的阿毗昙说，有的欲界系、哦、像凡夫的不杀生那是欲界系，有的圣者持不杀生呢，那是无漏，是不系。论主说，以实言之，应该有三种，或欲界系，或色界系，或无漏、哦、杀生法，欲界有杀生、哦、杀生法虽欲界，所以我们不杀生的话，那么有杀生才有不杀生嘛，对不对？有犯戒才有持戒嘛。 那你犯了杀生的戒是属于欲界的，同样持不杀生的戒呢，那你当在欲界系啊。不过论主这里再进一步说，但色戒不杀，无漏不杀，啊，远遮故，就是早就遮止他了啊，不会杀生，或者是那个色戒无漏，无漏我们已经产生无漏慧了，当然不会去杀生啊。那么色戒不杀，我们戒也有定供戒嘛，对不对？有定供戒，无漏呢有道供戒啊，这些都是不杀，那是真不杀了。嗯，所以论主加个色戒系啊。那这一部分我们看一下，角注32，导师的笔记。这里画个表哈，我们互相对照很方便。小圣于不杀之意说，迦旃言，啊，迦旃言的阿毗昙，有发智论的作者，他认为，不杀戒呢只是善法，其他阿毗昙呢认为，除了善法也有可能通无忌。第二个，迦旃言认为只是欲界系，啊，那其他的阿毗昙呢？导师是说通色系啦，不过如果我们看角注33哈，从大致的内容来看，与阿毗昙通不系，就是色系跟不系，这可能要对调。那论主啊，他其实是说以实言之啊，应该或欲界系或色界系或无漏，无漏就是不系啊，所以这个地方做了一些修正。好，那其他的很微细了哈，我们这综合起来，刮胡山其他的诸门分别，这个不杀生法，有人认为杀生是身业啊，他认为是身业，属于身的这种色法啊，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法啊，也不是心相应。相应的话是心心所才有相应啊，或共心生，或不共心生。哦，什么叫共心生？不共心生？我们请看角注38，《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何等是共心生啊？也就是说，他的不杀是属于身业嘛，对不对？那么他说，这个身业有可能会跟这个心啊。聚起而生，就好像说，如一个修行人看到一条虫，哦，看到蚂蚁，而作是念，哦，我当身业，哦，我的身业也远离不伤害。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了，哦，有的人没有养成好习惯，看到蚂蚁就想惹了气啊，那这个不好啊，哦。那么我们看到一条虫，哦，就做这个念头，我当身业。远身业哦，啊，远离不伤害，是名离夺命善行，共心生，是他看到这个虫，哦，那身我要去加害他，那起了这个善心，这个叫共心生啊。何等是离杀生不共心生呢？啊，有人身不动，口不言，啊，只是心里念，我从今日不杀生。哦，像这样的，他没有跟身业相应，哦，这个叫这不共心生啊。又有人先远离杀生，啊，不管是睡觉啦或者觉醒的时候，心缘一事，啊，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他于念念中不杀生，而福常得增长，这养成好习惯的啦，哦，所以。这不杀生这福德呢就不断的累积啊，这也名为不共心生。好，我们再回过来看上面啊，倒数第二行。迦旃言指阿毗昙中说不杀生，他们认为是身口业啊，就是不要亲自杀，也不要叫人家去杀。或作色或无作色，这是表业无表业啊，表业就是他的身口的行为。 那么有身口行为，比如说放生啦、啊，有放生这个行为，它有一个身做了以后，后续的这些潜在的力量，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会引生后面好的业的果报啊。善的话会有好的果报，这个叫无表色。有时候随心行，有时候不随心行啊。这个单注有说随心行就是定共戒啊，不随心意那是五戒，这是一般的律仪戒啦。那有定共戒，定共戒是跟心念的定，这个就称为随心行。非先是业报，我们不杀生呢，这个并不是说我先是得来的一个好的果报，不是这样，是要起善心发愿不杀生。二种修应修，二种修呢是行修跟德修。我们请看角注四十。德修就是之前没有那个持这个不杀生的戒，现在开始持不杀生的戒，这个称为德修。再来行修，前时已做，后时更做，这个名为行修。那不杀生这两个都有可能，所以两种修应修。再来二种正应正，二种正呢就是身正跟慧正。身正就是我们以身体力行，身体确实去做。慧正就是用智慧心中而行，智慧心中行，这叫慧正。再谈论到断不断，断有见所断、修所断或者不断。见所断是见道的圣者，他见到位，见所断。修所断就是思维断，这断修惑的这个。那不断呢，就是圣者他已经所有的见识惑通断了，他不需要再特别断。这边提到修所断就是思维断了，一切欲界最后得。欲界是就杀生在欲界嘛。那见断这是见所断。时断，后面这个时断是不是说暂时在知见上它断了，暂时断吗？不是很清楚，这个如果各位有好的解释的话，再找其他的经论提供给我给大家。再来凡夫圣人所得，不杀生戒凡夫也可以持，圣人更可以持，是设法，因为他认为是身口业嘛，所以是设法，或者无表色也是设法。或可见或不可见，可见的就是身口的这个行为动作，放生啊等等。不可见法叫无表色，放生产生这个善的业力，这个无表色。或有对法或无对法，这个对应是对爱的意思，有隔爱，像设法就是有隔爱有对爱，身口业是有对爱，无表色就无对。那有报法，有果法，有漏法，有违法，它是有违的，这不杀生这是有违。有上法，有上法就是跟无上法相对的。无上是什么？涅槃，涅槃是最高无上。那因为不杀生他还没有达到涅槃，所以称为有上法。非相应因，相应因那是心心所，心心所相应的才有相应因。那因为他这里定义的不杀生是身口，并不是心法，不是心所法，所以非相应因，如是等分别，这名为不杀戒。 好，外人也有问啊，这八正道中的戒呢，也提到不杀生，那么为什么说不杀生戒是有报有漏呢？啊，论主回答啊，这里只是说受戒律仪法，不说无漏的戒律仪。如果无漏的话，当然就无漏了啊。所以上面说到有漏法，那只不过是在戒律仪这边所说的。好，复次，其他的阿毗昙哦，对上面的法门分别有不同的看法。于阿毗昙中言：不杀法，常不足心行啊、哦，不随足心行。因为同样是戒体，有的主张是摄法，有的主张不相应行法啊、哦，心不相应行法。所以这个学派哈、哦，于阿毗昙。有可能他是主张心不相应行法、哦、非身口业，因为我如果说以有部来区分无法的话是什么呢？色法、哦、比如说身业口业，这是属于色法，心法心王心所法、哦、就比较维系的部分。第四个呢是心不相应行法、哦、它不是属于色也不是属于心啊、哦，一些生住灭啦、啊，这些的啊、哦。那第五个是无为法。那么有的认为戒体呢是属于无表色，无表色就是身口清净啊等等啊、哦。那像大圣呢，他着重在这个心啊、哦，特别是思，处作意受想思的那个思，思心所啊、哦，认为是心。那么另外有的主张。不相应行法啊，所以这个学派有可能他是主张心不相应行，所以说他不是摄法的身口业，他也不随心业行啊，或有报或无报，非心相应法。如果说他是主张戒体是心不相应行法的话，当然他也是非心相应了啊。不过光看这个非心相应法、哦、我这边角注43有提到因为非心相应法在这讲义的346页倒数第三行，不杀生法非心所法、哦、亦非心相应、哦、这边也有个非心相应，所以这边如果这一家的主张它是心不相行法的话，保留是无妨了啊、哦。但是内涵不太一样哦。嗯、前面的是色与心不相应啊、哦、那后者呢是心不相应行法跟心不相应。好，那这一家主张或有漏或无漏。啊，这些不同，理者皆同。所以我们对照一下345页啊，这个表格，角注32啊，迦瑟那尼子认为不杀戒呢是身口业，啊，其他的毗昙呢认为非身口业啊。那么迦瑟延认为是有漏。其他阿毗昙说通无漏啊，迦瑟延是说有报啊，这边说通无报，无忌的话就无报了啊。迦瑟延尼子的阿毗昙说随心行啊，其他阿毗昙说常不足心行，如果心不相应行法的话，或许就常不足心行啊。好，再来。347页，这里说富有言，有另外一家的说法啊，说哇，你这一门分别这么维系啊，说了半天，你到底有没有在持不杀生戒啊？哦，可能这有人这么说了哈，说诸佛贤圣不细论诸法，哦，你的种种义名来说，这是细论。 其实要把握一个原则，现前众生个个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呢佛说莫夺他命，如果侵夺 别的性命的话，世世受诸苦痛。所以这里的富有言或许他比较求简单化，我们把握佛这么说，那我们不要违背佛的话，好好做。众生有无何当说，这个在戒里面它是世间希谈啊。如果说在戒要谈第一希谈的话，什么是第一希谈？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对不对？那哪有我杀我在杀被杀？如果第一希谈的话，通通我空啊，众生空，众生都没了，那有什么杀戒不杀戒啊？那个是第一希谈所说的，但是论戒律的话呢，它是站在世间希谈来说，有众生，所以还是有因果业报的。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五，杀生之师与不杀之力。好，有人问，人能够用力量来战胜别人，并吞其他的国家，能够杀怨敌或者打猎，得到的皮肉啦，对我们有很有帮助。那如果不杀生的话，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外人做这样的难问。好，论主回答：持戒不杀得无所谓，安乐无怖。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持不杀生戒的话，那么我以无害于彼。我们对别人不会侵害，那别人也不会害我，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有怖畏。如果是一个好杀的人，即使说他的地位很高啦，做国王，但是也经常坐立不安，怕被人家暗杀掉。反之，如果是一个持戒之人，因为他没有害别人嘛，别人也不会害他，即使单行独游无所畏难。那括弧二，好杀之人，凡是有性命的人大家都不喜欢见到他，如果这个修行者不好杀，那众生都乐于跟他亲近。那持戒之人在命狱中的时候，心里安乐，没有疑悔，他可以升天上人中，常得长寿，还可以以持戒啊，为基础，可以进一步得道啊，乃至成佛，祝寿无量。像圣者也得入无余涅槃，那个已经没办法来说他的限量的了，所以这个寿。也说是随世间的说法啊。好，再来，杀生之人，不管是今生或者后世，受种种身心的苦痛啊。不杀之人啊，就没有这些苦痛。再来，行者思维啊，这是将心比心的啊。我们自己这么样的爱惜生命啊，别人也是一样啊，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应该杀生。在第六，如果我们杀生的话，那会被善人所呵斥，怨家所怨恨，欠他的命，那经常会有怖畏嘛，那就被别人所憎恨。所以之前我们在七月刚过嘛，对不对？我们七月的时候不是超度吗？很多人超度祖先啊，也有人超度冤亲债主，对不对？可是大家只超度冤亲债主，有没有想过这冤亲从哪里来，债主从何而生？是不是我们到处更加占小便宜啦，或者知恩不报啊，父母恩啊，师长恩啊，三宝恩啊，种种，那不是欠债的吗？到处埋怨别人，那不就是结冤的吗？所以超度没完没了啊，因为你自己又结了很多的冤亲，又欠了很多的债。 所以要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那么如果是我们持不杀生的话，那跟众生结善缘，不会有冤家所忌啦，或者欠爹的命啊，常不畏啊。那如果杀生的话，心里会痛苦啊，还堕地狱畜生啊，受种种恶报之后，三恶道苦之后，即使再出为人啊，经常会短命。好，卦五七，好，即使后世无罪，不会被善人所呵斥，冤家所痛恨啊，我们也不应该故意夺别人的性命。为什么？因为这是善人所不应为啊。就一个善人不应该做这样杀生的行为，即使没有后世的罪了，没有今生大家的讨厌，那我们都不应该做。何况呢，这今生后世都有罪，还有不好的果报等着我们。好，卦五八，杀为罪中之重，何以故？我们就是有生命危急关头的时候，有时候可以不要这些珍贵的财宝，但以活命为先啊。譬如说有商人入海财宝啊，那快要出大海的时候，这个船呢突然坏掉了，珍宝通通飘失了啊。可是他自己也很高兴啊，他说很庆幸自己差一点失去大宝。啊，众人就觉得奇怪啊，你的钱财都没有了，现在衣服也破破烂烂裸形了齁。那你还有什么大宝呢？他说一切宝中人命第一齁。是还好保留一个生命，人为命故求财。就是两相比较的话，这个性命还是比较珍贵的。可是有人就颠倒了齁。为了财可是不要命了。以是故，佛说十不善道当中，杀罪罪在初。十不善道是杀戒在前，五戒也是杀在先。比丘尼戒就不一样了，它是淫戒在先。因为他想要早点处理。若人种种修诸福德而没有不杀生的戒，那没有利益。何以故？虽在富贵处生富贵的地方出生，势力豪强，如果没有寿命的话，那谁来享受这些乐呢所以知道说的罪里面杀罪最重。那同样的杀罪最重，那我们持不杀戒的同样是功德第一世间中喜命为第一，何以知之？一切世人比如说被判死刑，那如果说无期徒刑啦，或者二十年啦，或者说来刑罚鞭打免他一死，他就觉得很高兴。一切世人甘受刑罚等等，以护受命。好，卦五九，若人受戒心生从现在开始不杀一切众生，当他发这个愿的时候，已经对于无量的众生呢给予这个无所谓的布施了不会再让众生感到怖畏了。以所爱众物施予，所得功德亦复无量譬如说有五大师，这就是五戒了，不杀生视为最大的布施，无畏施了我们不杀生，对所有的众生都不杀生，给所有的众生都无畏，不是少数个人而已不偷盗是不侵犯所有的钱财等等所以这是最大的布施，功德也无量。好，卦五十，行持三昧，祈福无量水火刀兵都不会伤害他，一切恶毒不能够损伤他，以五大师故所得如是。 再来佛说杀生有十罪，一个心肠怀毒啊，事事不绝，所以有杀生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啊，内心经常会有毒啊，而且不是今生而已哦，事事不绝，所以如果没有这当下啊，发一个很坚强的心的话，这个不好断啊。再来，众生憎恶，眼不喜见。听说有的人喜欢吃狗肉的话，狗看到都会吠啊。常怀恶念啊，思维恶事，众生看到他怕啊，如见蛇虎。睡觉的时候心里恐怖啊，那醒的时候心里也不安。第六，常有噩梦。第七，杀人的话，命中的时候啊，非常狂怖。那有可能会不得好死啊，他非常担心啊。在第八，种下短命业的因缘，如果我们不杀生就得长寿嘛。第九，身坏命中堕地狱中，泥里就是地狱啊。第十，即使出尔为人会短命。好，括号十二，行者心念一切有命乃至昆虫皆自习身啊。即使昆虫我们稍微碰触它，它都会觉得害怕。那么为什么我们为了衣服饮食自卫身而杀众生呢？其实可以这个遮风避雨就好了，何必一定要穿貂皮大衣呢？等等。好，复次，行者当学大人法。大人这个并不是跟小孩相对的，这个是伟大的人啊，像佛啦、菩萨啦、大菩萨，这都是大人。那佛为最大，特别指的佛啊。所以我们有一部经叫《八大人觉经》，是大人觉，是佛的觉悟，不是八个大啊，七个小，不是啊，八大人觉。所以三十二相有的称为三十二大人相。何以故？一切智慧成就，佛具有实力能够度众生，常行慈悯，持不杀戒，最后成佛。不但自己成佛，也教弟子行这个慈悯心。所以行者我们要学佛，当然要学佛这样不杀。好，思维不杀之力。有人就问，如果别人不侵害我，我可以不杀他，可是呢，如果我们遭受侵害、强夺、逼迫的话，那你怎么办呢？有人是说，如果你这样一味的挨打，那是不是显得很懦弱啊，会被人家瞧不起等等。好，论主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要怎么思维啊，应当量其轻重，我们要这样思维。如果有人杀我们，现在先自己思维，到底我持戒得到的利益比较重，或者说为了保全我的生命得到的利益比较大。如果为了保全我的生命而破戒，那是不是失去的比较多？或者说我为了持戒而上升得到的利益或者是丧失，到底哪个大哪个小？如是思维矣，知道持戒为重，保全自己的生命，这个还算轻了。如果苟且能够免难，那又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个身只不过是老病死那个聚集的地方啊，你再怎么保养它，最后还是要毁坏啊，是不是？若为持戒失身啊，即使你再怎么保护这个身，还是会毁坏嘛。那么如果我们持戒的话，得到的利益会比较重啊，因为持戒将来可以得长寿啦，乃至升天啦等等，甚至以这个戒为基础还可以出三戒 那当然利益比较重。六复思维啊，就是我们这样子在三界轮回不息啊，啊，前后失身无数啊。那我们在这样的三界轮回啊，特别在在这个五道当中或者六道当中，有时候做恶贼啊，有时候堕到畜生道。那所作所为呢，只是为了财力啊，种种不善的事情啊。为了苟全性命啊，那么现在呢，为此境界不惜此身，能够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舍命持戒，胜过于破戒而保全生命百千万倍啊，无法比喻。所以坚定决心，应当舍身来赴境界。好，下面就举了这个故事。我前面刚刚提到自杀的情形啊，这里就是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出国的人啊，他生在屠夫的家，将成年的时候，因为继承家业嘛，啊，那父母拿一把刀啦，还有那羊啊，把他关在房间里面，说你若不杀羊，那不放你出来啊。叫你不得见日月啊，不给你吃饭。那这个小孩他是想，如果我杀了这一羊，那我将来终生就杀羊为业啦。那怎么可以以身犯此大罪呢？所以被以刀自杀。那父母亲没有想到关在里面不是杀羊，就小孩子自杀了。父母一开门，哎，羊还活得好好的，而已命绝啊。当自杀时，即升天上啊。所以这个他为了保护他的戒而不犯戒啊，不犯罪。若如此者，视为不惜受命，全赴境界啊。如是等意，因为不杀生戒。好，接着我们看不予取。不予取就是说别人没有答应要给你，你就随便拿啊。所以这个偷盗，除了说偷啦抢以外，其实还很维系啦。比如说有人寄放东西在你那边，那你就假装忘记了不还啊。这个如果说对方他用暗示啦或者明讲，你就当作没有。等到对方他一起舍心说啊，算了，我不要，不跟你要了。他一起舍心，你就犯盗戒，啊、哦！所以如果说有人东西寄放我们这边的话，记得要还，不要不小心他说啊，我不要了，我们就犯盗戒啊、哦。或者是盗用公物啦等等，这些蛮危险的啊、哦。不依取者。他有几种因缘，第一个知道这是别人的财物，不是自己的；第二个呢，起盗心；第三，取物离本处，就说移动他原来的地方，这个东西属于我，名为盗。那么在佛陀的时候，当时的国法盗五钱啊，那时候的钱是五钱，就砍头啊，所以如果是比丘盗满五钱的话，那就算波罗夷断头罪啊，最重的罪。那有一个比丘，他想，盗满五钱是不能够出家，需要勒令还俗啊，如果未满五钱，四钱以下的话，还可以留在僧团忏悔。他就一钱一钱一钱分期付款的偷，偷满五钱被发现了，佛陀问他说。你是起什么心？你是开始就要盗满五钱呢，还是说，看到一钱，在临时起意？他说他其实是起相续心呐、啊，只不过是善巧方便啊，分期付款。那佛陀说这样不行，你即使这样子，分段来拿，可是你的心是相续心的话，照样犯波罗夷。好，所以我们 如果是清净的念，我们要净念相续；如果是恶念的话，那就要赶快断除，不要叫恶念相续。好，那如果没有偷盗，那就是不盗戒。助盗法就是说，其余方便计较，比如说在心里面只是想一想啦，或者是还在动脑筋，运用种种的谋略啦，等等，计划筹粮，乃至手拙还没有离本处的话，这个叫做前方便，前面的加行，偷盗的前加行或者前方便，这名为助盗法。那么偷盗以后，偷盗离本处那个就算根本了。那么偷盗以后，这个叫后起。后起，比如说有人偷盗以后，那就当下起忏悔心，发怒忏悔。那有的偷盗以后呢，他内心欢喜啊，又复偿，又希望说那个将来有机会啊，偷得更大，种种种种啊。那心里这样想，身口意。种种这个恶念相续，或者不好的行为一直相续，这个对他的业报呢还会更加重，所以加行根本后起都会影响他业报的轻重。好，那属别人的财物若以盗心去得盗罪，财物有两种，一个属他，一个不属他。如果是属于别人的财物，我们偷盗不移取，那就是犯盗戒。属他物有两种，一个聚落中，一个空地。不管是聚落人来人往热闹地方或空地，以盗心取得盗罪。若物在空地，比如说有的田地啊，或者有的果树啊，在山边嘛，对不对？那旁边不一定就有住家啊，那我们也要筹量这个是不是物有所主啊。如果不是野生啊，有所属的话就不应该取啊。第四，不盗有什么样的利益？人命有两种，一个是内的命，一个是外命啊。财是有内财外财，若夺外物那就夺外命。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命是依着饮食衣被等才能存活。如果说我们劫到这些财物啦，有时候会影响他生命的存活，这名为夺外命。一切诸众生衣食以自活，如果夺或劫取，这是劫夺命。所以有志之人不应该劫夺别人的财物。好，卦五二，当自思维，我们劫夺别人的财物自己来享用，虽然说不虞匮乏，可是呢不久我们还是会死啊，对不对？你得了再多啦，最后还是会面临死亡啊。那死了以后还会堕地狱啦，所以家属你偷来东西跟家属共同享用，可是呢却自己受罪，那别人想救也救不了你啊。所以这样的思维观察，我们应该不要犯盗戒。再来，不依取有两种，一个偷，一个劫啊，劫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掠夺，这通通名为不依取。不依取当中盗为最重啊。一切人以财自活，有的偷爬墙啦、挖洞啦，来盗取，这是最不敬。何以故？无力圣人，他怕死而盗取别人财物，劫夺之中盗为最重。好，如记说，饥饿身羸弱啊，就是瘦弱，受罪盗骨具。他物不可触啊，属于别人的东西呢，我们不要随便去占为己有，甚至碰触都不要啊。譬如大火炬，不要随便去碰触它。 如果盗取别人的财物，这个主人会哭泣啦，懊恼，即使是天王等被人家盗取也会感到苦。杀生人罪虽重，那是被杀的人，对于被杀人来说，你杀生人他跟你是冤家了，但是偷盗的人，这个所有一切有财物的人跟你都做对了。若犯余戒，对其他不同的国度的人，有的不判罪，但是呢如果偷盗的话，那么所有的国家呢都会治罪。好，再来问曰：劫夺之人，有的人认为说，他去偷啊抢啊，有人反而赞美他，你这行为非常勇猛，非常高明啊，那说，像这样的话，被人家赞叹有什么不好吗？答曰：不以而道是不善相。劫道当中虽然有这个轻重啊种种的差别，可是呢它都是不好的。好，譬如说你好吃的东西里面夹杂了毒，不好吃的东西里面夹杂了毒，虽然有好吃不好吃的不同，但是呢夹杂毒都是一样的。好，亦如明暗道火，昼夜虽异，烧足异业。好，比如说你亮啊或者暗啊，你踏到这个火一样会烧脚。这里面我们可以引申来看，有的人觉得说你明知故犯啊，那罪比较重。可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行为不好，那你犯了难道就不受报吗？这个有时候需要分别说。比如说有的小孩子他不知道这个火的危险，对不对？他去玩火会不会烧手？一样会有危险啊，痛一样痛啊。那我们大人知道这个火危险啊，去碰会有危险，会伤手，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不知道，不能说不知不犯，不能永远拿这个当借口。像小孩子他不知道他的危险，不知道这不应该做，但做了一样会受苦啊，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有智慧来判断。所以这里一样啊，明暗道火，昼夜虽异，烧足异业，那受苦呢是一样的。不能说不知者就无罪，就 不必受这种灾难，这个不一定。今世愚人，这里就提到了，现在是愚人，他不知道罪福啊，我不知道现世未来世的果报，没有仁慈之心，见到人家以利相亲抢夺财物啊，他反而赞叹他，你勇猛啊，做得好。那这个在贤圣来看呢，这根本是下愚之人。诸佛贤圣慈悯一切，了达三世，殃祸不朽，就是造了业啊，那业缘果报还自受。所以这不好的行为呢，是圣者所不称叹的。以是故，知道劫道之罪呢，都是不善，善人行者之所不为。在偷盗有十种罪，第一个物主，你被偷了怎么会高兴呢？当然不高兴了。再来重疑，这里注解说重罪人疑，比如说怕被捕捉啦，或者说你犯了窃盗之后，哪一天人家掉东西啊，人家又怀疑你了，有诸恶事啊，常为人所疑，经常会被怀疑。三者，飞行时不筹粮，他做种种事情呢，没有事先做充分的考虑。那么如果我们不犯盗，即使晚上出来走啊，也很安然。在第四，结交恶人，远离贤善。第五，破善相，因为这偷盗不是善人所应为。 第六得罪于官，第七财物没入，第八种贫穷业的因缘，就偷盗啊，这个 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那偷取别人的财物将来会得贫穷报。那第九死入地狱，第十即使三恶道受罪以后，那罪报转轻，生而为人，但是余报还在啊。即使我们勤苦求财，但是五家所供王贼水火或者是不孝子，把你辛苦赚的钱啊，全部花光光啊，乃至即使你买一场啊，最后也都不是自己所拥有。之前有听说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富有人家哈，这个富翁啊，那这个小孩子无所事事，那这个富翁想说将来家财万贯啊，要给他来继承嘛，可是呢，希望他能够成才成器，可是看他无所事事啊，经常挥霍无度啊，结果想要请他去外面见识见识啊，就开始也担心他了，就给了他一些银两，叫他出去闯天下，一年之后才回来。结果他出去以后就到处花花花，就最后一年回来以后，是他父亲就说，哎，那你还有钱吗？他说剩下一点点。那这个富翁呢，就把那剩下的钱嘣就丢到河里面去，啊，他也不痛不痒啊。这个富翁一看，哎，这样不行，没有什么长进，就把他赶出去。这时候一毛钱都不给他，叫他一年以后再回来。就一年以后回来以后，哎，身上有钱吗？他说有，赚了一些，好，拿来，嘣，再丢到河里面去。小孩子说：“爸，那是我的钱啊。”这时候他说：“那是我的钱啊，之前的钱不叫钱吗？”哦，所以其实是见色喊急拍谈哦。有时候他不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哈，所以这五家所供，如果这辛辛苦苦积的钱财啊，上了一个不孝子，也都能把它花光光啊。好，我想今天就先讲到这儿。